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主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重新来献我们的神献上感谢。我很喜欢刚才文通弟兄开始的时候的祷告，完全是献上感恩，这是我们应该过的生活。在这里让我祝贺大家感恩节快乐。在前面的日子里面，愿神的恩惠平安临到个人，赐给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恩典。当我们回顾过来，我们发觉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很多，可以说是叫我们数算不尽的。其中有一样对基督徒来讲，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灵魂不至于灭亡，得到永远的生命，实在是要叫我们感恩不尽。就好像有一首诗歌，一个诗人所写的一句话，他说就算说我们有千个石头，也不能够数算神的恩爱。又好像保罗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说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刻高深，这爱是没有办法可以测度的。因此让我们在感恩节期间，每一个基督徒被提醒要献神感恩，不要做一个万恩的人。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一定能够叫你立时欢呼快乐。是的，感恩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是导致我们喜乐生命的良方。我出来侍奉主这么多年来，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够认识到有好几位叫我很佩服、叫我很得到激励的老人家。他们之所以能够让我佩服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而是他们所流露出来的喜乐的生命。他们虽然是年纪老迈，身体虽残，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发现到他们所过的日子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充实。在我每一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就为他们感谢主，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激励。让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个例子，当我在海鲜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年老的姊妹和老太，她是住在安老院的，除了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其他的时间他都不会来教会参加崇拜。这位老人家呢，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当你探访他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到他是一位只有感恩没有埋怨的老人家。他信主不久就住在安老院里面，他对我讲过好几次，他说牧师，你当初来到我家里面探我的时候劝我要信耶稣，我总是不肯，很对不起，后来我终于信了。那你看我拜菩萨已经四五十年才信耶稣，实在是信得太迟了，如果我能够早一点信耶稣是多么好啊。他告诉我，他说早上晚上还有吃饭之前，我都一定会祷告献神感谢。他的左手 因为骨干的缘故不能够动，所以他行动很不方便，很少来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但是他经常对我这样说，他说我感谢神赐福给我，神实在非常的祝福我，我虽然是左手不能够动，但是你看我的右手完全没有问题，我可以举起来，我可以用右手来梳头发，我可以用右手来穿鞋，我还可以慢慢的走到餐厅去吃饭，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他说感谢神，因为在加拿大为老人家有这么好的设备，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很困难了，我就很困难，因为在家里面也没有这样的人可以照顾我。还有他经常的感谢父神，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他的帮助，他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去看他。那我在这里讲，今天如果我们年壮力强，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凡事胜利而能够喜乐，没有说稀奇。但是如果是落在长期的试炼中，或者年老多病，或者是没有亲人可以依靠，或者是没有经济的能力而能够喜乐，我告诉你那才是可贵的，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承认每一次我去看何老太的时候，我总发觉到自己被她所流露出来的喜乐所感染到。弟兄姐妹们，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样的一种不会被苦难所打倒的喜乐生命，是神乐意赐给每位属他的儿女们，并且神献我们所怀的旨意。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这里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献我们所定下来的旨意。请第一方面，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曾经多次的应许凡是属他的人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耶稣这样说，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讲了，就是对门徒讲过了，是要叫你们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还有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他为门徒献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对神这样说，他说神啊，我还在世界上的时候我讲这句话是要到他们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你看见了吗？喜乐不但是神乐意要赐给他的儿女们，也是神在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身上的旨意。那问题就是说，喜乐既然是神所要赐给我们属他的人的恩典，为什么今天拥有他的信徒并不是太多？我们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喜乐呢？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提出一条路径，这个路径可以得到喜乐的路径就是什么？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当我们读到第二段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那里，也重复的提到这条路径，那里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么要如何喜乐呢？下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等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分析起来跟前面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叫我们拥有喜乐的秘方同样这两点，就是凡事谢恩跟祷告。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祷告跟谢恩是引领我们拥有喜乐的途径，也可以说是叫我们得到喜乐的秘诀。因为今天是感恩节主日，所以我当当跟大家思想谢恩这个秘诀，来看它是如何的叫人拥有喜乐的生命。感恩实在是得到喜乐生命的良方，为什么呢？第一，感恩是一切消极的不良情绪的解毒剂，一切的消极的情绪都是不好的，都是 kill joy 啊，就是杀灭喜乐的毒素。叫一个人失去喜乐，但是感恩呢，可以消除这些毒素，使到一个人恢复喜乐。不是要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一个人会有很多的情绪，有好的，当然有不好的。比如说喜乐当然是一种好的情绪，跟喜乐对抗的有几样不好的消极的不良的情绪是什么呢？这些最常叫人家失去喜乐这些情绪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提出有六点：忧愁啊，惧怕啊，嫉妒啊，怀恨啊，愤怒啊，仇恨等等。当你有其中一样的情绪的时候，你的喜乐不可能同时存在。我会将这里所提到的这六样不良的情绪，根据他们的性质来分成三组：忧愁跟惧怕成为第一组，第二组是嫉妒跟怀怨，而愤怒跟仇恨是第三组。那要如何对付这些不良的情绪呢？其中的方法就是感恩，因为感恩是解除这些不良情绪的解毒剂。为什么这样讲呢？让我们来看第一组。第一组，忧愁跟惧怕，忧愁跟惧怕，我们将这两种消极的情绪放在一起成为一组，因为他们都是对未来所产生的情绪。忧虑最容易叫我们失去喜乐，忧虑好像是我们人的本性，每个人总会有一些挂虑的事情。那有人为生活而挂虑，有人为前途挂虑，年轻人为学业、为找对象而挂虑啊，成年人呢，他为事业挂虑，做父母的是为子女挂虑，年长的是为工作的保障，或者在退休之后的生活而挂虑。有人会挂虑明天，因为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感恩，忧虑跟惧怕会一扫而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过去如何的恩待我们，我们相信在前面的道路他一定会继续带领我们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忧虑，是吗？我们就不需要担忧了。所以感恩 可以消除我们内心里面的忧虑跟惧怕。第二组，妨碍我们拥有喜乐不良的情绪的是嫉妒跟怀怨。那嫉妒怀怨都是在人际之间的问题，对现实不满意而产生的消极的情绪。但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定能够将这些消极的情绪汇解。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多思想多留意到自己在神面前如何的蒙恩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满足。一个知足的人不会嫉妒人家，一个知足的人也不会怀恨人家，是吗？内心满足的人只有感恩，不会怨天尤人，更加不会发牢骚发怨言的，不会的。那么愤怒跟仇恨呢，是这第三组妨碍我们内心喜乐的消极的情绪。他们通常是在面对不幸或者不公道或者不公义的情况底下所产生出来的情绪。但是透过数算神的恩典，也同样的可以起解除这个毒剂的作用，解除愤怒跟仇恨的毒害，使得我们内心可以恢复快乐。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曾经读过一篇感恩的见证，讲到感恩如何的可以消除一个人内心里面的愤恨。有位年轻的宣教士叫做 Chuck Bitterman， 他在南美洲参与圣经翻译工作两年之后，因为当地有一帮搞革命的歹徒将他绑票起来绑架，两个月之后竟然被他们枪杀杀死。那个时候 Charles 他才28岁，他的父亲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他讲到这件事情，他说在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儿子的死活，当他们还是万分焦急在等待消息那种情况，他说他的太太比较冷静啊，不住的祷告叫做神，也请人代祷。而这个做父亲的他自己呢，他说他整个人几乎发癫发狂起来，他恨不得立刻可以飞到南美洲去找那些歹徒来算账，直到将他的儿子救出来才可以罢休。他这样说，我知道这个幻想是绝对不可能做得到的，但是我的愤怒如果没有地方发泄，我的心脏病一定会发作。在极度痛苦里面，他迫切的祷告求神指示他到底应该怎么样做。主的答应答复跟他的竟然来到，这个答复叫他不难以相信。主的答复说要感恩， be thankful， 要感恩。那一切你来很少背诵圣经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些圣经竟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感动来到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不可能，我毫无感恩的感受，我要的是公道甚至是报复。但是这节圣经一直在他的心里头出现，逐渐的他明白过来，原来圣经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感受 feeling， 没有提到感受这一方面。圣经不是说当你感觉到心被恩感的时候就要谢恩，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乃是说要凡事谢恩。这个时候他开始领悟到神要他学习 下谢恩的功课。很奇妙的，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竟然的使到他想起他的孩子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他想到查克从小就背诵很多圣经，这个时候在微量里面，神的话语一定能够给他心里面的力量。查克的身体一向很好，这个时候一定会受得住折磨。他是奉主的名出去传福音，神一定会看顾他，赐给他内心有平安。他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上被主所使用，实在是值得感恩的。还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情，这一切使到他的情绪慢慢的平静下来，他对主也因此有更有信心，更大的信靠。后来他见说，他说谢恩能够将一个愤怒的叛徒说到成为神的仆人。但不久恶信传来，就是他的儿子为主殉道被人枪杀的时候，并没有将他打垮，因为他已经学会了一门很难学的功课，就是在逆境当中仍然谢恩感恩，可以解除一个人内心里面的愤怒。弟兄姐妹们，感恩是一切消极情绪的解毒剂。今天当我们被消极不良的情绪所困扰所攻击的时候，最好对抗的方法就是开始去思想，去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如果我们难以集中精神去述算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拿一张纸张，将这些想到的写下来，想到一点就写下一点，你将会发现你会越写越多。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述，主的恩典都要记得清楚，并能够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而令我们最大惊讶的是这些喜乐的仇敌，一切消极的情绪，无论是忧虑啊，是惧怕啊，是嫉妒啊，是怨恨啊，是愤怒啊，是仇恨啊，都要一个一个的逃得无影无踪。这是第一方面。感恩不但是消极情绪的解毒剂，它更加是心灵健康的补药。我们中国人对身体进补很研究，吃什么东西就可以补什么，吃脑补脑，吃善补善，以形补形，这中医做过中医的theory。感恩节也应该是我们要得到心灵更健康进补的好季节，因为谢恩乃是心灵健康的补品。首先我们应当将感恩成为我们的生活态度，这是第一方面。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呢？喜乐的心灵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灵。常常谢恩的人会使到我们的心灵充满喜乐。如果我们的谢恩生活只是为了应付消极情绪的话，我们的灵命仍然是脆弱的。如果我们的谢恩只是限于我们在祷告活着在石头上的话，而不是成为我们整部的生活态度的话，我们的灵命仍然是脆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在生活上有感恩的态度。第二，谢恩不但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还有谢恩需要我们的心思跟行动一致的。 喜乐而丰盛的生命必须是心思跟行动完全一致，并且是经常谢恩所操练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习惯形成性格，如果我们习惯于挂虑，我们的性格就多忧愁；如果我们习惯于埋怨，我们日后的性格就是艰辛刻薄。但是如果我们习惯于谢恩的话，不论处在什么环境底下，都能够从心里头讲出谢恩的理由的话，我们就能够培养出强而有力的喜乐的生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谢恩的习惯是可以操练出来的。今天我们还是年富力强，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年富力强，凡事亨通，没有碰到什么风波的事情，如果很容易发怨言的话，还有很多不满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当你年老发白，当你健康走下坡，许多事情又不是那么的理想，逆境的事情比比皆是的时候，我们岂不是要变成一个性情很暴躁，时常埋怨，内心苦毒，很不开心的人吗？因此我们应该趁着今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要好好的操练感恩的习惯，多数算神的恩典是最好的操练。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道路，照一般来讲可以说是越走越艰难，不要说外来的试炼，单单是我们的身体就会逐渐的带来困难。身体是不可能随着你的年纪越长就越好的，不可能的。相反的，一个人的身体会随着日子而退化。不用说什么，年纪大了，三高往往跟着出现。什么三高？大家都知道了，血压高、胆固醇高，还有血糖高，是吗？这三高对身体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我还不会得罪戴海轩，很多时候我对那些经常喜欢提到自己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老人家讲这样的话，我说其实我们应当为今天的身体比明天更好而感恩，我们应该为今天的身体会比明天更好而感恩，是吧？因为一般来讲，一个老人家的健康往往是下坡跌的，因此今天我们应当趁着衰败年老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要趁着今天还健康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有温暖的家，有亲友的团聚，还有主内弟兄姐妹彼此一家亲，就要好好的操练我们的感恩生活。这样当年纪逐渐大了，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了，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有力量去应付。在感恩的操练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将会学习到不会靠环境，乃是要靠我们的主而得到真正的喜乐。我们知道一个人虽然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觉，叫自己喜乐或者忧愁，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啊，而思想乃是控制感觉的。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思想上拒绝忧愁的时候，多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多思想神的大爱的时候，神的应许的时候，多思想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感觉到喜乐。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控制思想来左右我们的感觉，这就是感恩的操练。感恩 不当是消极情绪的解毒剂，将一切阻碍我们得到喜乐生命的毒素化解消除，感恩更是促进我们心灵健康的补品。曾经有一位笑考狗常开整天都喜乐洋洋的年老的基督徒，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开心，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像他这样的一把年纪的人，身体又多病，走动又不方便，很少人来看他，到底是什么缘故叫他整天都是喜乐呢？他回答说，一个人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喜乐，一是忧愁。我每天起床的时候，我总是对神说，神啊，我不要忧愁，我要喜乐。那这位老人家他决心拒绝忧愁，他要神赐给他喜乐，结果如心所愿，他得到了。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跟我一样的，都可以在喜乐跟忧愁之间来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好像这位年老的基督徒一样，有权拒绝忧愁，选择喜乐。感谢主，在圣经里面神为我们开了一份我们可以选择得到喜乐很有功效的良方，就是什么？凡事什么？谢恩。你要吗？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要选择喜乐，要拒绝忧愁。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阿门。